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哎呦，我们好几个礼拜没有听到孙维新馆长的声音了。维新兄，
哎，纳珍兄，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还是在台中科博馆的八楼上头。
不是听说你要骑着脚踏车到吉吉去吗？
啊，已经骑回来了，腿酸脚软的回来，终于了解自己体力的极限了。
你有一匹小毛驴，骑着去吉吉是吧？
啊，去赶集，对对对，嗯，刚好是碰到我们第三梯次的文康活动吧。
啊，
所以这个馆长有幸能够跟馆里面的同仁一块出去，在一阵骑骑脚踏车啊，嗯，享受一下风吹日晒的这种户外生活啊。
嗯哼，
赶回来，然后在电话旁边等着大春
哎呦
交换。
所以你还吃饭了没有？
啊，吃吃吃。
嗯，好，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天文的景观跟这个消息啊。
好，
火星上首度发现干冰雪花。哎，我不是说我们已经看到有什么又有雪，又有这冰，好像又感觉到有水的痕迹。这干冰雪花又是怎么回事？它的机证如何？
那就说，这当然我想说这样子，大家看到干冰雪花，尤其在这夏天热的时候，会觉得是非常非常爽口的哈，赏心悦目又能够爽口试尝的东西哈。但是呢，这为什么叫干冰雪花？干冰是二氧化碳，
固态的，
对，固态的二氧化碳。所以如果说天上掉下来的雪花不是水冰构成的，而是干冰构成，那就是干冰下的雪了。
是。
对，我想说很多，我想我们以前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看到天上漂浮的云啊，其实那已经是固体的水了，而不是气体，因为气体的水是看不见的哈。
是。
那我们固体的水，然后如果温度太低了，它凝结成雪花往下掉了，我们看得到，有小雪片，有大雪片哈。那现在没有想到，在火星表面，在轨道里面绕行的太空船 MRO 呢，还竟然可以侦测到，用它可见光跟红外线的侦测器啊，看得到这些火星表面有云，而那些云呢是由干冰构成的，
是，
那甚至侦测得到这些云里面的干冰粒子，它的个子尺寸大小大到是足以降落到地面的，那甚至侦察到它的分布是从上面往下走的，
是，
所以就是这些片段的证据连在一起以后，就是会发现说火星上面会有干冰云，干冰云里面会有干冰的雪花往地上飘动，
会形成干冰云，表示在火星的上空一定高度上，这个温度应该是摄氏零下一百多度。
对对对，零下，说一般来讲，在摄氏零下120度左右哈，干冰可以形成的环境哈，
是。
但是呢，那其实你说我们水凝固成冰的话大概就是0度嘛，那所以火星的温度平均是零下50度到120度，那这个干冰在火星上其实我们过去就知道它存在，
是
因为火星即使它的大气很稀薄，这一点是去那边的太空船又爱又恨的，因为我想的好奇号这个降落的动画大家印象深鲜明啊，它进入火星大气的时候还是会前面需要个隔热板，然后会冒火，几乎烧红了再往下落，代表它是有大气的，
是，
但它大气又太稀薄了，没有办法非常快速的阻止太空船从很快的速度高速减到低速，常常是又爱又恨的，
是，
但这些稀薄的大气95%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呢是跟南极的这个极冠冰帽上面的干冰互相从固态跟气态来回变化的，
哦，
一个叫升华，一个叫凝华。
等一等，你刚才说它是有季节性的，是不是？
哎，对，有季节性的。
它的时间变化如何？就是你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像这个干冰，它是从几月份形成，游移到什么位置？几月份又落下来？这个很有趣，这样想象感觉有动画的那个。
也是在火星的夏季，大家其实可以把火星啊，它的季节跟地球的大概做一个比较。地球之所以有季节，是因为我们的自转轴倾斜23.5度嘛。
嗯哼。
火星的自转轴呢，现在是25度。
哦，差不多。
差不多。然后火星绕太阳一圈1.88年，将近2年。
嗯。
所以我们是绕一年分四季，火星是绕2年，2年也分四季。如果你要把它切成四季的话啊，那在它的冬季，北半球的冬季的时候啊，会看得到。这个天气会变冷，到了南半球的冬季的时候呢，那些干冰它的极冠面积会增加，
它的什么面积？
结冠，就是它的冰帽啊。
啊啊啊！
就像我们在南极北极啊，那火星在南极北极呢，在南极有永久的极冠。
嗯。
那这个极冠看起来也是白色的啊。
嗯哼。
到了冬天会变大，到了夏天会变小。
是。
所以我们过去知道，这就是固态的二氧化碳跟气体的二氧化碳呢，在不同的季节之间互相流动循环。
嗯嗯。
呀，只不过现在不单是看到，我就很高兴是说，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在以前当学生念书的时候，就知道火星上面固态的干冰的极冠冰帽啊，跟气体二氧化碳互相交互循环的过程，但现在竟然是被太空船火星的卫星直接可以拍到。
您讲的这个极冠就是北极的极，冠就是帽子，就是冰，
哎、
像冰帽，我们讲在地球上就叫冰帽是吧？
冰帽，对对，它英文叫 ice cap， cap 就是小帽子嘛，
嗯嗯，
就是冰做的小帽子啊，那也就是像我们的南极洲那个样子，
嗯哼，
在火星上叫做极冠或者叫冰帽，
是。那么它到底是这个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是如何沉积到极冠上？是经由雪花飘的呢，还是直接在地面上结起来的？它累积起来的，就是这个上上下下这个。
对，原来在我们念书的那个当口啊，嗯、到现在科学家其实不知道到底冬季的那个南极极冠是怎么样从大气的二氧化碳结在极冠上面的。
嗯嗯，
就是直接在地面结出霜来，就像以前 Viking 1跟 Viking 2啊，维京一号跟维京二号，
是
就是拍到它周遭的环境，到了冬天就是一层白白，地面上一层白白的。
嗯哼，
所以我们说干冰结的霜。但现在他就看得到说，在干冰云里面会有粒子大的，可以直接落到极冠上面去，地表上面来。
嗯，
所以两个现象都有可能。
哦，这底下也结了，上头也砸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发现，尤其是在我们过去不了解的现象之下呢，今天得到答案的会觉得很高兴。
的确啊，这个好奇号在去了以后，我感觉传回来的讯息让我们对于火星的知识啊，看起来更动态一点了。
嗯，对对，但这个最新发现的火星干冰云倒不是从好奇号来的哈，
嗯嗯，
好奇号是在地面上，
嗯，
这是一个火星的绕火星轨道的轨道卫星，啊、叫做。MRO 是一个火星怎么讲 reconnaissance 是侦察
火星气候探测器探
测器一个 绕轨道的卫星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yeah.
木星又受到小天体的撞击了
大嘴兄您记得大概在16、17年以前1994年啊
嗯
有一个彗木相撞的天体天象
嗯哼，
那个时候呢，有一颗彗星，
对，
就舒梅克夫妇跟 Levy，
嗯，
是李维三个人发现的，
是，
但发现的那是绕木星的彗星，它不是绕太阳的，
嗯哼，
发现的时候已经碎成21个碎片了，排成一串，
对，一串一串，一点一点打过来，
对，一点一点打到木星的南极，南边那个高纬度地方哈，
是的，
木星又在转，所以就沿着它底下那一圈同样纬度打出一圈黑斑来，
嗯嗯。
哦、那个很壮观当时我还被找了各地方去演讲讲那个事情哈
是
他们叫彗木相撞
嗯嗯
没有想到木星一天到晚被撞
现在又发现小天体在撞了是吧
对但是你怎么讲这是英国北爱尔兰的那个两个人哈
嗯
他们在做观测的时候竟然刚刚好目睹到木星被撞发出一个明亮的亮光来将近是一个6等星的亮光
哦
呀闪光时间很短2秒钟所以
是
那是守株待兔也得要守得到对的猪跟待得到对的兔哈
嗯嗯嗯
呀竟然发现了火星木星被撞赶快通知别人哈那木星转第二圈跟第三圈别人还看得到
嗯
再转下去就没有了
是你先为我们整个比较一下1994年那一次连续21下的撞击那个小行星的大小还是这个小天体的大小大概是多少
大概每一个是1公里左右
那是小那算是一个彗星的碎片还是一小行星呢
彗星的碎片
啊是彗星的碎片
对那个彗星是原来啊在第一次就是发现的时候已经碎掉了
啊
但是他们把轨道往回去推啊就发现它为什么碎掉就是因为它前一次绕木星的时候太接近了它离开木星的表面啊只有800公里
是
如此的接近以至于木星强大的潮汐力一下子就把这个彗星给扯碎了
嗯哼
那所以观察到的时候已经是21个碎片绕的马上就要撞到它的南极去了啊就
是
几个月就撞上去了、
嗯、
但是呢 一个彗核，像哈雷彗星呢，一个彗核大概是十几二十公里的大小，
嗯，
所成二十一个碎片，当然每一个碎片是一公里，
嗯，
但是这一次的木星撞击啊，这个幸运的贝那个北爱尔兰的那个 Belfast 的那个学校的人啊，
嗯，
他们所观察到的只是十公尺直径的小行星，
因为很小，
很小很小，
嗯，
所以那个一公里的撞击啊，每一个碎片撞下去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呢，超过了地球上所有原子弹的总和。
哦，可是这个，那如果这样讲，百分之一那也不得了哎。
啊，对对，
对不对？十公尺级的小行星的撞击，
啊，
大概等于是全地球上面的那个原子弹加起来的十分之一。你这样想也很可怕。
没有，大中心我们要看它的是体积了哈。
嗯，
十公尺跟一公里差了100倍嘛。
一百倍，
它的体积就是它的立方。
嗯哼。
所以是十的平方再加立方的话，所以它其实是100倍的立方，是十的八次方的。
哦，差那就很多了。
对，还是它对不起，百万分之一。
嗯，六次方，对。
十六次方，百万分之一哈。
嗯哼。
百万分之一东西撞上去的话，发出一个微弱的闪光来，但是如果被打到那一块，还是挺疼的吧。
嗯，哎，对，你又提醒我那个基本物理了。
啊。
就是体积跟那个直径啊，对吧？还有立方的关系，对不对？
呀，对对对。
好，那这些人观察到撞击闪光之后，他公布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撞击事件呢？
对，他其实观测到一个闪光出现，就知道是因为有东西撞上去了啊。
嗯。
但撞在木星大气引起扰动以后，这个痕迹应该还会留下来一段时间吧？那这俩人很聪明啊，赶快跟在网络上向外发布这个消息了。
嗯哼。
现在快得多，你脸书什么一讲，全球各地的业余观测者，只要天的是黑的，看得到木星的，都把望远镜转过去。
嗯哼，
木星自转很快，
是
我们地球这么小，转一圈24小时慢吞吞的。
嗯哼，
木星那么大，它的直径是地球的11倍，体积是我们的1400倍。
嗯哼，
那它转一圈不到10小时。
哦，那非常快的，
那9小时50分钟左右，55分钟
在上游，会过日子会头昏的，
会。你现在担心上木星上去观光的时候会头昏是吧？
一定的。
对，就他转了第二圈，转了第三圈啊。
嗯。
世界各地的业余天文学家不断的回报说还看得到这个撞击的痕迹。
嗯哼。
到最后就没有了。
哦。
对啊，自己就。
所以表示这个撞击木星的小天体已经被这个木星吃掉了。
对，就是势如春梦，了无痕了。
那它是掉落在大地上。
整个烧掉了，因为木星就是气体。
对，它是个气体的星球，对。
对，它是虽然是气体啊，但是它等到那个气体，怎么讲，比较浓度比较高的地方，
嗯，
对于一个高速撞进来的天体来讲，撞到那个气体的边缘呢，几乎也像撞到一面结实的墙上面的一样。
啊。
就撞的那瞬间会把所有它的动能都释放出来。
是。
还看到那个6等的亮点啊。但撞完以后呢，这些气体迅速流动，就会把那个痕迹抹平了。
你的意思是说，不论不管是水或者是气体，在非常高速的情况之下去撞击它的时候，它都跟水泥差不多，是吧？
哎，对，就是你的高空跳水，如果姿势不对的话，那掉水面上就跟掉到一面砖墙上差不多啊。
我可以想象，好恐怖哦，这个。好，除了1994年那个事件之外，其余撞击木星的天体好像都比较小。
对，都比较小，但是我倒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对天文的话，
嗯，
你就可以架个小小的 VCR 录影机啊，
对，
只要木星出来你跟个赤道仪能够追踪那个木星啊，
啊，
就如果东西都便宜不贵的话让它录嘛，录下来每天晚上录。
哦，我了解，因为撞击木星的小天体很多很多。
对，它就是一个东西掉下去。
嗯哼，
那其实你这样录上半年以后，你就知道平均多少时间会有一次撞击发生。
是。这也是一种研究的题目。
对对，这是蛮有趣的科学研究，而且跟我们距离近，大家比较会有感的。
嗯哼，也就夜路走多了，总会撞到木星，是吧？
还好农历七月已经过了啊。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你好，
醒了？
哎，醒了。
竹山曹沟草屯保存馆，你看这是不是一个绕口令的啊？竹山曹沟草屯保存馆，
断层竹山断层曹沟保存馆，
的确是一个绕口令，是吧？
哎，
竹山断层曹沟草屯保存馆
啊，不是草屯，没有草屯俩字，
没有草屯啊，
对，
保存是吧？
保存，对，
这就是绕口令的来历嘛，
哎，
是吧？
对，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知道你要置入。
没有，我只是今天骑脚踏车从集结骑完以后哈，
嗯，
走上中外高到了民间嘛，
嗯，
那民间下一个交流道就是竹山，
是，
然后呢，科博馆其实过去这一年多啊，就在中外高下竹山那个地方努力的新建一个断层曹沟保存馆
啊，不是草屯馆，
不是草屯馆，
害得我们林先生一直以为是草屯馆，
对，这还是车龙埔的断层啊，
啊，
但这个断层会比。科博馆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雾峰的921啊，地震教育园区的断层
啊，
这个断层会来得更壮观。
嗯哼，
那边的断层大概一两公尺啊，车龙埔这个竹山的断层可以高达八九公尺的，
是
一个世界级的断层景观啊。
嗯哼，
但是呢，现在正已经快要到完工的阶段了。
等一下，断层不是一个自然的景观吗？就是因为地震而且暴露，或者是因为它有这个断层而地震就可能会使得地质会更脆弱吗？
对，
那怎么会它完工阶
刚发生的时候，这个地方显现的断层啊，
嗯，
台大的教授，台大地质系的教授们啊，看到了，然后说要做把它一个保存馆，但中间延宕了很多年，到最后呢，这个责任落到科博馆身上来，
是，
所以最近这两年正式开始动工的，一年左右哈，
嗯哼，
我要盖一个巨蛋，这个巨蛋呢，我今天去看了，我的天哪，那个钢结构真的好壮观，
你
盖完了以后，
你上任以后盖的
啊？
你上任以后盖的？
我上任以后盖的。
哦。
也是也有一段历史了，但是到我上任以后开始动工啊。
嗯，
那个大钢结构盖起来以后，整个巨蛋会把它封起来了以后呢，再继续去里面把断层槽沟把它挖出来。
哦，
那里面还没有挖，因为台大教授他们当时因为有台风啊，有淹水什么的啊，
是
怕断层被破坏掉，所以赶快把它掩埋了。
嗯哼，所以你们现在等于是盖了一个大巨蛋一样的屋顶，一个穹顶来保障你们在里面施工是吧？
对对对，要很小心，我们真的是很小心，嗯，连小山猫那种挖土机都不能进去压到那个断层的表面上面去。
为什么呢？
我怕破坏到底下的结构啊。
底下的断层结构。
对，因为断层当初挖出来过以后看得到那个断层岩壁上非常清楚的断层那个壮观的样子哈。
啊，
那现在把它埋回去了以后，我们不希望是说你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会把那底下断层槽沟给压坏的那个结构。所以现在是一切都很小心，但是很高兴的是今天从集集回来的时候经过了竹山看了一下，还是蛮高兴的。
那个槽沟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的不让它受到任何影响？
因为它当时在挖出来的时候啊，有台风有洪水的时候，它的边坡就会崩塌。
嗯哼，
崩塌的话，你当时槽沟是断层是一直在的啦，可是呢它崩塌以后你就需要挖得更深才会看得到这个断层的现象。
嗯嗯，
那我不能又无穷尽的挖下去，所以只能在现在的状况之下要求啊，中间不要有重物上去，不要把地底下的那个断层压得破坏得更厉害。
你盖了一个顶在上面，就它万一它是断层，不是很脆弱，不是还是会继续塌？现在你盖的这些东西不就将来不蛮麻烦一点吗？
对，我原来觉得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怀疑哈，921这个地震教育园区不就是光复国中当初震塌的整个所在吗？
对。
那现在我们在竹山车龙铺盖这个断层，不也就是在断层上面吗？
对。
但是呢，根据地质学家的说法哈，断层一旦发生过大地震，大概可保300年无虞。
啊，就是同一个炮弹坑，你也不会打第二个弹，是吧？
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300年之内，因为它能量大量释放过一次哈，未来要累积能量，需要累积一段长时间才会有再度地震的可能了。
所以地产商应该在这上头做广告。
哎，是啊，
是吧？
为什么？
全台北所有的断层都在我们的地产公司，是吧？好，接下来还有啊，9月27到9月29，科博馆好像还有一个，是
对，
本来已经开展的展，为什么还要再讲？
哎，我们7月12号开展那天晚上啊，连着4天晚上啊，夜间展示啊，有彩色灯光跟投影动画，坐在我们科博馆的那个玛雅神殿上，高3层楼的玛雅神殿上面啊，其实彩色变化蛮壮观的。
等一下，你是7月12号
就开展了哈？
你为什么是选这个日子？是因为宣统复辟，民国6年失败？
我没有想那么多，那只是因为7月上旬哈， 我们的玛雅神殿顺利的完工落成啊，拿到了台中市政府的使用执照。哎，大春兄啊，
嗯，
全世界所有的玛雅神殿只有我们这个有使用执照的，
只有你们这个需要使用执照，好不好？
通过唯一一个通过消防检查的啊，
嗯，
那里面是有一个环境剧场，就人可以走到神殿里面去
啊。
那它是拿二十几吨的钢结构盖起来的这个玛雅神殿哈，
是。
那外面呢，就像泥土石块。古朴斑驳的这个形状啊，但是呢，我们用深灰色来做啊，所以那个彩色投影机，台达电子公司的彩色投影机打在上面，真的好漂亮
啊！
然后你可以做动画，可以让整个神殿呢在那边运动。
是，看看台达电的科技也不错啊。
对对，然后我们又准备要办一个动画设计比赛，对全台湾的大学生招手啊。
嗯哼，
数位设计或者视觉设计作为内容的科系啊，
是
欢迎他们来做这个立体投影。哎，大春兄，以前我们看到投影的多半都是单独的墙面嘛，
对，
中正纪念堂啊，或者西门町的楼啊什么，哎，很少看到四面可以投影的。我觉得这对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还可以投出这个真实的一个孙维新站在中间演讲的样子
啊？没有
啊？
哎，玛雅的金字塔是阶梯式的，它不是平滑的，它是阶梯式的，
是，
所以要一层一层对位，对得很准确。
哎，对了，那你们这个玛雅神殿啊，它的比例跟原来真实的差多少？
大概是1:2-1:3左右。
我们还大？
不，我们比它小。
哦，好，
比它小。哎，比它小已经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你还是严格禁止不能往上爬。
嗯。
那完全没有安全防护措施啊。
是。
爬上去很容易。
对。
下来下不来。
下来很难。
下来很难。然后也最好不要爬，因为那是宝丽龙盖的。
你到最后你再说明白了啊，
但是
爬上去了你再跟他说，哎，你在宝丽龙上
是。对对，但是它是钢结构，外层里层是钢结构，是很结实的，台风吹不走的。
嗯哼，
蛮有意思。所以9月27、28、29、30四天，就是中秋节那个周末啊，
是
每天晚上夜间展示是自由开放的。
哦，9、27、28、29、30这四天是为了中秋节重新让这个世界末日展。变成这个夜间开放，
夜间开放，
免费，
就是因为有像新台中教育论坛呐、
啊，
然后我们3H的一些集团，他们能够赞助，因为这费用其实不少的，
嗯，
他们赞助以后，他们招待一些偏乡弱势的学童来看，
是，
我觉得其实蛮感人的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很精彩，
嗯哼，
就找了经费，然后赞助学童过来看，但是呢，我们想除了学童之外，也开放对民众啊，自由进场。
是，
另外有个太空剧场也是在演玛雅探秘，那要收点钱的。
嗯嗯，
那整个这个夜间的玛雅神殿跟展场开放是不用钱的
啊。哎、哦，等一下你再说一遍，哪个要收钱的？
哦，太空剧场就圆顶的那个，
哦、原先有的那个，
那里面演的是玛雅探秘，大概40分钟左右一个玛雅的故事啊，也蛮好的。
是，
那跟我们玛雅神殿是相互呼应的。
嗯、
哦，这四天晚上，这个馆长科博馆馆长还要亲自演讲，每天晚上有不同的主题。
这个就不需要特别置入了。洪总总是有呼吁啊，9月27到9月30号，9月27、28、90啊，3到30号，到科博馆去啊，而且不但可以看到这个玛雅展，还可以听到孙维新演讲，是吧？是这样说嘛？啊，这个馆长实在戮力成功啊，逢高祭鬼，真是太不容易了。
哎，对，我们连烤肉都没时间去烤肉了。
对，这个好吧，你自我表扬那个让我没办法接话了。来，我们接下来看，想帮小行星命名吗？
哎，对，所以呢，这个蛮好玩的。那个火星的好奇号，大伙记得是来自一个华裔女孩的推荐。
嗯，
以前我们在节目上说过，火星另外那个精神号跟机会号是一个俄国小女孩的命名。
是，
那现在 NASA。跟林肯计划哈、啊，
嗯，
林肯计划是一个搜寻小行星的计划，共同合作，
啊，
把一个小行星开放出来让大家来命名。这个小行星，你说小行星很多啊，
对，
这是一个富含碳元素的小行星，
嗯，
对研究太阳系起源有很大帮助的，而且这是一个近地小行星，
嗯，
那对地球是有威胁的，
威胁的这个等级或程度如何？
还好，它是平均直径大概500公尺哈、
啊。
啊，打下来也不过就毁灭一个州罢了。
这也挺吓人的。
对、
啊。好，那么这个林肯近地小行星搜寻计划和这个好像有跟大学还共同合作是吧？
对，跟亚利桑那大学哈 ，UA 就是 University of Arizona， 它也是跟这个林肯， 近地小行星搜寻计划有关系，跟 NASA 合在一起啊。
嗯，
那希望对18岁以下的年轻人，
嗯，
征求他们来命名。
那
大追兄，你大概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但是这个命名，我们现在的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友
啊，
如果有18岁以下，而且有兴趣的话，应该怎么去参与？
他就可以上了网站的哈，这个网站叫 planetary.org。
嗯哼
，planetary 呢就是行星的，
是
planet 加 ary planetary。
嗯哼，
点 org organization 那个 org 哈。
嗯哼，
然后 slash name name 就是名字的意思
啊。name
他的网站很简单 ，planetary.org/name。
org 后面还有一个 flash。
flash 的一个斜线。
嗯，斜线。
斜线，然后
slash
对，然后是12月2号截止。
嗯，
所以大家会有兴趣的话，其实只要打行星命名或者打那个 planetary.org/name 的话，
嗯，
就可以找到这一个命名的方法。那大伙儿很简单，小行星的命名要英文的，
嗯，
字数不能多过16个英文字母，
嗯哼，
其他小行星不能用过
啊哈，
那你就可以命名，
而且不能是好几个字合在一起的，对不对？
对，它就是单纯的一个字
啊，一个字，
越清楚越响亮，有它深层的意义在，越容易上榜。
嗯，
那所以这不错啊，我觉得台湾的年轻朋友们也可以加把劲儿，
是去给一个小行星命名。
嗯，对对，而且要了解这个小行命名也不是随便乱说的吧？
对，你要需要知道它一些什么背景呢？
对，就是含碳、富碳小行星。
嗯，
然后跟太阳系起源有关系的，然后对地球又产生威胁的。
啊、
把这几个概念综合在一起，看能不能想到一个好名字，兼顾到这几方面的。
碳，
对，
坚硬，对不对？
对对对，
对地球有威胁。
对对对，
嗯，好，你想到没有？
我没有，我觉得年纪大了也不用想，
脑袋里字儿太少。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伟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伟新。
Hello， 大春兄。
哎，接下来我们的题目，第一题目，有了，地下生物的可能，是吧？地下生物的可能性召唤了更多可能蕴藏生命的系外行星。
大春兄，我觉得哈、这个新闻特别具有启发性。
对，
因为原来我们大家想，你记不记得我们讲市居区嘛？
对，
就是行星离太阳，离它自己的太阳不能太近，不能太远。
嗯，
要液态水能够存在的。
是，
我想您都是耳熟能详了。
嗯哼，
但是我们指的都是地表的状况。
是啊，
如果是地下生物的话，
嗯，
它有另外一个地热的来源。
嗯哼，
所以你真的要讨论这个行星。它上面的生物不是只有地表哦，地下生物是否可以存活的话，
嗯，
不单是要考虑到对它的母恒星，你有另外一个地热的能量来源呢，也能够让地下生物存活的。
是，
所以现在有另外一批教授，苏格兰大学的 Albert Dim 的博士班学生说了，说很多微生物，那几乎达到地球生物总数的半数
哦，
是住在我们地球的岩层深处，不是在地表的，
在我们地球里面。
对对对，在我们地球里面住的哈、
是，
它当然也要靠着从地表渗漏下来的，可能是水或者是有机物啊，存活的，也需要能量，需要有机物嘛，
嗯哼，
但是呢，它是可以取得能量，取得这些有机物存活的，
是。
那既然我们在地球的地表以下有这么多微生物存活的话，
嗯哼，
别的地方应该也是一样啊，
啊，就是系外行星的逻辑跟着地球的逻辑可以很接近，
对，然后我们地球呢深入地面以下。一样有地热存在、
但是这些生物没有眼睛了，
它不用戴太阳眼镜了，
不需要嘛，对不对？
不需要，有些甚至是厌氧的，它就不需要氧气了。
嗯嗯嗯。
所以这些生物当然不一样，跟我们长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就是地球上的生物。
好，这个好像跟很多微生物学家常年以来不断的新发现有关，是不是？
对，在我们地球的极端环境，这就叫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形态。
嗯嗯。
无论在黄石公园的热泉里面，或者在南极什么 Vostok 湖里面的很深的那种从来不见天日的湖里面找到的这些生命形式，或者是加州莫诺湖的那个生命形式一样啊，都是我们不熟悉的生命形式，但它的确存在在地球上。
是，
那这些极端环境在别的行星跟卫星上也存在。
嗯哼，
那更好玩的是它把这个概念推广到了系外行星去。
是，
就是我们要研究系外行星啊，你不能只看它表面温度不冷不热。
嗯哼，
说明表面冷了，可是地热够。
嗯哼，
一样也具有能够涵养地下生物的能力。
是，
就大家需要从头来解释这些系外行星了。
就像最近微生物学家甚至在北美的海床底下 1.4 公里以下的海床、找到了那个细菌形态的生命微生物。
对呀对呀，它也重新改写了我们知道地壳深处的到底有没有生命的这样的记录。
问题是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还曾经讨论过，我们私下的哈、好像我记得我们曾经提过，是你告诉我的，这如果说以人或者说我们熟知的这种，从微生物到哺乳类了哈，什么，那大概都是碳基的。
对对，我们是碳基的。
可是如果说如果有一种生物啊或者生命，它的定义是它是细基的呢？就是
细就一样了。
细骨的那个细。或者是其他的也有可能，对不对？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
那它也算生物？
也，它只要符合生物基本条件，它比如说它会需要使用能量，会复制，会携带遗传密码，那能够这样存活并复制的话，这也就是生物了。
也目前有多少可能性，我们可以在地球的内部也找到这种？我们倒过来想，
现在还没有看到其他 base 的东西啊，但是会看到你说像加州莫诺湖 Mono Lake。找到东西，不是上次我们讲说他活得不耐烦吃砒霜吗？
对，
用砷取代了他的身体里面的磷啊。
是，
对，这些结构是可以换的，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么极端的是说把整个碳换掉用硒来取代的。
没有，
还没有。
OK， 好，关于这个地下生物之可能性召唤了更多可能蕴藏生命的系外行星，我们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内容？
我想就是说系外行星不能光看表面温度了啊，它可能涵养生命的机会比我们想象要来的大得多。那这其实连到另外一个新闻啊，我不知道我们时间还有多少啊。
是，你说还有三分钟。
对，这另外一个新闻很有趣，我讲说碳基，尤其是大致就你刚刚讲碳基的了啊。那最近呢 ,ELMA 那个智利高原上面的无线电波天线阵啊，我们说过 ELMA 吗？
对，
在年轻恒星旁边竟然侦测到了跟生命有关的有机分子。就是含碳的。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的大分子啊。被 ELMA 在年轻恒星旁边找到了。
是。
这个恒星离我们还不远，就只有400光年。因为这么近的关系啊，所以你可以侦测它，发现的它上面有糖，有含糖，就是糖类的分子。当然这个糖你说它本身是叫乙醇醛。我们这个大家很熟悉甲醇乙醇吧？
是，乙醇不是酒吗？
对对对，再加一个醛，甲醛乙醛的醛。
再加一个醛。
对，乙醇醛啊，它是一种糖类。其实这种分子的应用在食物跟饮料中是很多的，就是像蔗糖这样子啊。另外就像这乙醇醛，都是这种糖类的分子啊。但是有趣的是，乙醇醛是 C2H4O2，
是
碳，有两个碳，四个氢，
两个
氧。四个氢两个氧跟水的氢二氧一其实比例是一样的。
是。
所以其实蛮好玩，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找到了碳水化合物，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基本结构。那我就说这个东西未来是可以构成很多其他的大规模的结构。那这种乙醇醛呢其实是形成 RNA 很重要的组成。
是。
RNA 跟 DNA 这都是生命基石了。竟然在年轻恒星旁边的云气里面就看到了乙醇醛糖类分子的存在，而且它正在形成它的行星盘。朝向它是一个双星系统啊，朝向其中的一个子星掉下去。那所以奇怪的，这么早的连的恒星都还没有完全形成的，就已经看到了生命基石存在了。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它如果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巨大跟恒星一样巨大的生命怎么办？它是生命的基石，它又那么看起来跟恒星同时，它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成长啊。它发展出一个有意志的玩意儿，那谁能挡得了？
对对对，圣经上哥利亚巨人了，是不是？
对啊。
那大家就只有你会这样子科幻式的思考啊。
我害怕我。
好啊，我觉得还好啦。
不可能吗？
啊，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因为他生命本身形成那么大以后哈、啊，他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维系他的存在啊。
嗯，
我们都只能活在我们适当的能量底下的。
好的，我暂且相信你不是忽悠我哈。
啊，忽悠你，忽悠你。
好，还最后一分钟啊。
嗯。
发现数百万个超大质量黑洞和 DOG 热狗星系。
哎，这是另外一个很精彩的。哎，他发现的星系亮得不得了，但这个亮不是在可见光，是在红外线。
嗯，
因为这些星系呢，都是被大量灰尘包裹起来的，包裹起来以后，里面的亮度照亮了灰尘，所以灰尘释放出来是红外线。
嗯，
那这个红外线，极端天体释放出，哎，尤其是黑洞旁这种星系啊，相当于太阳的1000兆倍的能量。
哇，这个数字我不能想象。
我们银河系只是千亿而已。
嗯嗯，
这是千兆。
是
这种银河大的不得了，又因为它很热，但又被灰尘包裹的，所以叫 hot dust obscured galaxies。
怪不得叫 hot dog，
呀、yeah, ，简称热狗星系。
嗯哼，
我觉得这很有趣。那对宇宙早期的这些历史啊，现在教科书上必须不断的改写了。
嗯，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有兴趣。
那下一次我们记得，我们再来好好谈谈这个热狗，好吗？
对，好好好，
好，谢谢。
哎。